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啊。我们今天要解答的这位听众的问题呢，我想很多的兄弟姐妹心中多少都曾有过这样的疑惑。我先来念一下他的留言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的：神父，家里人老是不顺，是天主在警告什么吗？还是说魔鬼在攻击他们呢？我该怎么办呢？确实啊，作为一个教友，面对不顺的事情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哎，这是不是天主的警告啊，或者是魔鬼的搅扰，就会往这方面去想。我在这个问题当中也感觉这位听众好像想要去开解和安慰他的家人，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神父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来帮忙一下我们这位听众？
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让我想起了我们最近推出的一个读书会啊。因为这个读书会所选读的一本书就是《神啊，你是来整我们的吗》。以前呢，我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这本书呢，就是来探讨天主是否用痛苦灾难来惩罚人类的问题。作者对于生命当中发生的痛苦有了一个深刻的思考，因为作者本身呢，就是一个遭受痛苦的人。他的姐姐呢，因为车祸而成为一个瘫痪的人，而他的姐姐呢，却是一个非常善良、富有爱心的人，可是呢，却遭受了如此的打击。所以作者呢，对此做了深刻的思考。的确，就如作者在书中所提及的啊，由于旧约当中对于天主的描述，给人造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形象，似乎天主呢惯常运用灾难来惩戒人，也因此呢，人们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灾难的发生都归咎于自己或家人所犯的罪过。之所以造成这样的一种印象呢，可能就是跟旧约当中记载了一些有关的事件，这些事件呢，往往被旧约圣经的作者表述为天主对人罪恶的惩罚，或是对以色列子民的警告。出现这样的记述呢，其实是由于旧约当中的作者，他们对于天主认识的不够。所以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一定是在新约的光照下来阅读和解释的，这也是教会一直在强调和提示我们的。我们知道呢，到了新约当中，耶稣来了，他亲自教导我们有关天主的事，他也告诉了我们天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主。面对同样的问题呢，耶稣其实在福音当中也给予了我们一些回答。在路加福音当中呢，有一次门徒们也给耶稣报告了一些事，就是比拉多把加利勒亚人的血和祭品掺和在一起的事。耶稣听到后呢，就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勒亚人比其他所有的加利勒亚人更有罪才遭此灾祸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或如史罗亚塔倒下而压死的那18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的其他一切居民罪债更大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这个呢，我们可以去参考呢路加福音13章2到5节。另外呢，在若望福音当中也记载了一个胎生的瞎子。当门徒们看到这一个胎生的瞎子的时候呢，他们就来问耶稣说，拉比，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来瞎眼呢？耶稣答复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那么这个呢，我们去看若望福音9章2到4节。我们从耶稣的这些话语里边就可以知道， 灾难和痛苦不是天主用来惩罚我们的工具，不是说我们有罪了，所以天主就会用此呢来惩戒我们，不是的，是我们错误理解了痛苦的来源，而把痛苦灾难呢当成了天主惩罚我们的手段。马窦福音里边耶稣说得非常清楚，天主是太阳上升，光照善人也光照恶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当我们听到耶稣的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福音当中所宣讲的，所给我们启示的天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主。若望在他的福音以及他的书信里边给我们讲述的非常清楚，那就是天主是爱。如果天主是一个爱我们的天主，他怎么可能会用痛苦以及灾难不断地惩罚我们呢？就如神啊，你是来拯救我们吧，这一个书的作者在他的书中也说，我相信对我们而言，我们都不可能真正去爱一个我们真的认为会以杀害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得到乳癌不能生育，陷于车祸之中作为报复的天主。如果这样看来，这个神看起来只是个小神，是一个心胸狭窄需要上上情绪管理课程的暴君，学习怎么把他强烈的愤怒化为创造而非毁灭。更何况如果天主真的那么喜欢对我们作恶，你应该会觉得他会从最坏的人开始，从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暴君开始，把我们其他人留到待会儿才处理，但一切似乎总不是如此。确实啊，如果真的是如我们所想象的啊，天主就是用痛苦用灾难来惩罚和警戒我们人的罪过，我们人所有的一些不义的话，那可能也不会是从我们开始的，而是呢从那一些比我们更大罪恶的人开始，他们更应该遭受这种不幸，这种惩罚，这种警戒。可是我们看生活当中是这样吗？不是的。那回到这位听众所提问的这一个问题，家里的不顺是一个警告吗？或是魔鬼的攻击呢？就像我们前面用了这么大一段来给大家去做讲述，是为了纠正我们天主用痛苦用灾难惩戒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一种态度。因为呢，我们把天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就归为了一个暴君，归为了一个没有爱的这样的一个天主。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摆正的就是我们对于天主的认知，我们要从爱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天主。如果我们从天主是爱的角度，一定要知道的是，这些不是天主用来惩戒我们的，或者说不是来自于天主，它可能呢和我们的罪以及我们的有限有关系。说和罪恶有关，不是说天主的惩罚，而是说呢人的罪过给人造成了痛苦，你比如呢杀人强奸等，这些罪恶的发生一定会对另外的一个人造成痛苦和伤害，同时人的贪欲呢也会给人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们要做的呢不是说要把这一个痛苦来归咎于天主，而是要从中意识到我们人的罪恶与行径，借此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加努力地把世界引向美好。就如耶稣所说的，他用他的苦难拯救了世界，使人获得了新生。就如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他的牧函《论得救的痛苦》中所说，必须用十字架的方法来打击深植于人类历史和人类灵魂中的恶根。基督给痛苦的问题和痛苦的意义的答复，不单用他的殉道即好消息，但尤其重要的是用他自己的痛苦。 这和他的训导即好消息以有机体的和无法分割的方式整合在一起的。这是训导的最后的决定性的话，即圣保禄以后说的十字架的道理。人类的痛苦在基督的苦难上达到了巅峰，同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幅度和一个新的秩序，痛苦和爱连结在了一起。所以如果我们把天主当作一种爱我们的天父的话，我们在爱中去看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就会更加明了它的意义和它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做的是我们怎么样纠正自己对于天主的这种归因，也就是我们把这一切呢要归给天主，而是说呢，从我们自身，从我们人类来看，它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不是天主要让它发生，而是我们人的罪恶让它发生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让痛苦发生了，让灾难发生了。就像我刚刚所举的那一些例子，你比如谋杀、奸淫、偷盗等等这一些，还有呢，就是我们人类的自私、贪欲等等，都会造成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多恶的发生。可能不是我们，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的这种自私、其他人的这种罪恶，对于我们的生活也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痛苦和灾难，它不是天主给予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呢，因为自己的有限，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罪恶所造成的。如果我们摆正了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一些痛苦，再看这一些灾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正确的来处理、来面对，而不是呢单单的归因于天主，或者是归因于我们自己犯了罪过等等。如果只是这样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对待这一个问题的这种思考，或者说我们对待这一个问题的理解呢，就太狭隘了。我们把自己的这一个问题放到一个天主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里边，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信靠天主，我们要在天主的爱内获得力量，来战胜世界上的这些不义、这一些罪恶。这个呢，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所以当这位听众问是不是天主在警告我们我该怎么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呢给予他的就是，首先呢摆正你的态度，摆正你对于天主的这份认知，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态度、正确的行为来回应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这样的话对你、对家人都有益处，而不是让我们陷入到更大的困境里边。所以这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一个问题给予大家的一份回复，也希望呢对待这位听众有所帮助。谢谢大家。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神父的分享之后，我感觉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一开始天主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是不正确，但是听了神父的分享之后，我们应该知道天主不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但是天主会在我们的痛苦当中去陪伴我们。让我们摆正自己的心态，就是借着祈祷，借着天主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去走过这段可能对我们来说非常低谷、非常不顺的时期。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神父的分享和今天的问题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节目的最后呢，邀请大家点击扫描文章中的二维码下载真理文化 APP， 这样您不仅可以查看到我们所有往期的问问神父节目，同时也可以查看我们更多精彩的原创系列节目。如果您已经下载了，那就邀请您把这个 APP 至少推荐给您身边的一位朋友，相信借着您的分享， 您的朋友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天主也会多多的降福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